还给释放。第四课，邪灵巫鬼必都听令。在这节课里面分为三个，三大点。第一，金装在身，无往不胜。第二，直视目标，基督身量。第三，无论何名，见鬼敢给。我们先看第一，金装在身，无往不胜。第一，奉主之名，用主权能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起未了的话，我们要在主里靠着他的力量的潜能得着加力。这是辞职记，是一个命令，不是弟兄们最后随便说一句话你也可以变得强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还有未了的话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保罗说你们要刚强，这决定于你是否决定在他和他的大能中刚强起来。意思是你必须放下自己的力量和能力，拿起他的力量，意味着你要把你自己从你的头脑中释放出来，让他在你的头脑中，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在他的名里去做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，在他的名里凭他的权柄去做。你要赶出魔鬼，你就得凭耶稣的权柄去做。魔鬼对耶稣有何反应，那是他现在对你的反应，他会试图欺骗你。但是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是谁，他就会像服从耶稣一样服从你。十一节，要穿戴全副金装，要穿戴神全副的金装，使你们得以站住，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也是说，你们没有穿上他的金装，就无法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你是要神的金装，是要知道那些部件是什么。不是每一天象征性站起来，装出一副穿上飞甲的样子。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以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以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的那些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这些都不是同类的灵体，也称为魔鬼。你可以说恶魔、魔鬼，你想怎么叫都行，所有这些都是魔鬼，都是恶魔，都是 魔鬼，他们是对立的，都是与你作对的。真理是要严阵以待，拒绝谎言，站立站住。刚才说要穿上神全副的金装，十三节又说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金装。如果在这三句或三节经文中两次提到它，那么它一定非常重要，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挡住并救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你们可以在邪恶的日子里站立得住，并且已经做了所有能站立得住的事，因此要站立得住。一旦你完成了所有该做的事，该站住。魔鬼的诡计之一是你做了所有该做的事后说我完成了那个，我完成了这个，该做的都做了，相信自己得到了一切，一下就看神了，我只是要站住。接着魔鬼进来说，你真的做了吗？你做的够不够？你说也许还不够，我也许应该再做一次。于是你就放弃了站住，认为自己应该回去加强它，或者以某种方式让它变得更强。你这样做实际是没有站住，你动摇了，就像从一开始一样，他成功的说服你，让你相信你不能站住，你没有信。一旦你决定并同意他的观点，就等于站了他那边，承认自己不信自己刚说的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完成，已经领受的话，你同意自己，同意说自己还是要做什么，这就等于你放弃相信。所以一旦你完成，确保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，你尽你的部分，神尽他的 部分。当你做好了自己的本分，无论如何你就该站住。恩典够用，恩赐补足。有人说，万一我没有做到呢？如果你凭信心站住，神的恩典和怜悯可以补足这一切。就算你过后想起自己遗漏某些事，但一旦你站起来，你就决定站着不动摇，相信神会满足其他任何条件。史密斯·威格雷斯耶稣说："我要把我的信伸展到他所能达到的极限。如果还不够远，神有9种圣灵的恩赐，可以在我的信的末端继续前行，跑完全程。所以，某些时候你必须信靠神，这是最困难的事，这是难以让人理解的事。你唯一的安全感必须来自耶稣。随着事情的急剧变化和发展，你更应该信靠神。所以，趁现在还有点余力的时候就开始学习，而不等到临终的时候被突然截断。现在就是学习向靠神，牧养羊群，绝不徒劳。他们认为自己，在这一切事情都是属灵的，是照顾羊群，但这根本不是你的工作。我们必须，记住，我们只有一个牧羊人，其余的人都是他的牧养之下。有羊就有牧羊人，在羊群、牧人和狼群之间是牧羊犬，大多数牧师都应该是牧羊犬。然而，许多的牧者不像牧羊犬，他们甚至比自己所带领的羊更像羊。你要有能力抚养这些羊，让他们真正的完成工作，推进天国的发展。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过舒适的生活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，然后躺在床上等待一切发生。我们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推进神的国度，并以此荣耀神。待在一个地方，不为了神的国度出力。就不能荣耀神。有人说我在敬拜呀，我在做这事那事。神没有说这是他想要你做的事。事实上，他说很多人对他的敬拜都是徒劳徒的，徒劳的。信心盾牌，消灭火箭，16到14节。所以你们站住，用真理束你们的腰。穿上义的胸甲，且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做鞋穿在脚上。此外，拿起信的盾牌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。火烧的箭可不像你们玩的飞镖游戏，他说的是当时一种短矛标枪，通常会被点燃，扔向任何木质结构或者有皮的动物物件，包括盾牌，它可以点燃盾牌、盔甲等这些东西。你这里说，如果你拿起信心的盾牌，你就能消灭这一切。最要紧的是，拿着信心当做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最要紧的是，就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得了救赎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但你仍需决定将信仰付之行动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拿起自己信的盾牌，来用它来消灭一切向你之燃烧着的火箭。箭形主化是灵亮剑，主化灵剑行持王道。17节，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，领受救恩的头盔，并那灵的剑。那灵就是神的话。这里说话是，瑞玛并不指的许多人， 不受所教导，所谓神分给个人及时的话，那是一个错误的定义。瑞玛是你所践行的罗格斯，神的话成为你的生活方式。如果罗格斯不是你的生活方式，对你就不是瑞玛。你要能区分一些定义，人们可能把它与人们悟性得开启的感受混为一谈。人们有时所说的话对他们的起点，是指他们对事物的理解。人们得把开启理解为神对你的瑞玛，这不是一回事。17节说到那灵的剑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你军装唯一的攻击性武器就是这把剑，其他都是防御性武器。那灵的剑是你唯一能用于攻击的东西，把进攻性的剑就是你赖以生存之神的话语。如果你不去行神的话，神的话对你来说不是一把剑，神的话必须成为你的规则、法则，成为你生活的方式。属天意志就是基督，神就是意志，这是神的话，基督就是神的话，话道就是神，所以你必须照着在圣经中看到的任何真理去活。任何真理去活，灵以知晓主动追求。人们常说神给了自己启示，或说神给了自己及时的话，其实不能完全这么说。更多的时候不是神，而是因为你在阅读、思考、咀嚼、默想、宣告神的话，这就是启示发生的时候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神及时的话。你必须去追求神的话，去追求他，读他，研究他，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，向神寻找答案。这时神就开启你的心，明白他。用魂理解，显明启示。当你思考他，谈到他，研究他，不管什么。你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，叮的一声，突然间你很快明白了，你已便认为这是得到启示，你并不从外面额外得到什么，而是从里面得到开启。我告诉你开启是如何来的，你已经思考过、冥想过。当你停止思考，平静下来，慢慢沉淀，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他会"噔"的一声来到，不是神突然给你什么，而是你终于摆脱了思想的约束，让圣灵说："这就是我一直想告诉你的。"理解是在魂里，知道是在灵里。魂会思考，把事情想弄明白，但灵知道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让他从你的灵里知道，变成你的脑子里，脑子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不会写，不是你不是学会，而是在那一刻知道，因为这一刻都发生在那一刻。像不是，之所以不是像我们常听到的那样，神给你及时的话，是因为如果这样做，可能就有可能把神把话语给了某些人，而不给另外的人。然而，神不偏待人，否则当你站在他面前交战时，你就有机会说："你没有对我说及时的话，所以你不需要为此负责。"到时候他会问你："你这些写在经上的、圣经上的了吗？"你说是的，那你就有责任照圣经的话去行。行格罗斯成就瑞玛，你如何负责决定相信圣经，并将其付之实践？当你做出决定并付之行动， 你会惊奇的发现自己不断的得到更多启示亮光，直到你完全应用自如，神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儿戏的人身上。如果你是认真的，他会很高兴向你展示你所拥有的东西，他想给你看到这些，就是那灵的剑，是你得到的方式。你只需要按部就班去做，就会有启示出现。瑞玛，如果你想这么称呼他，严格来说，他还是格罗斯，除非你付出行动，与主交通，不致祷告，灵里祷告，各种祷告。17、18节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启示，接受救恩的头盔，并那灵的剑，那灵就是神的话，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尽力坚持。意思是要常常不住的祷告，用各样的祷告，各样的祈求，因为祷告不只是一种，有各样的祷告，有代求的祷告，有像耶稣在克西尼梅马尼园所做的委身祷告，有合一的祷告。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，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，他们无论求什么，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。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祷告，在灵里祷告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有真正的祷告、维护的祷告，也还有启示性的祷告，或说在灵里接受启示的祷告，这是另一种获得启示的方式。你在灵里祷告，然后把祷告的内容翻译解释出来。当你解释出来，你就知道你自己在说了什么。在此之前，你的思考是不结果子的。生日、专制生日、活词主义，人们常想到深层的东西，却不想深入挖掘。如果不需要我们深入挖掘，它就不会深入，它就不会是深奥的，而是表浅的，因为他们在层面，但我们想要的是最深层的东西，不是神在阻止你得到启示，而是魔鬼阻止你得到它。他让你整天忙忙碌碌，你就没有时间真正认真的专注神的事情。这也与这个时代的形势一致。我们在新一更新研讨会中一再强调一个主题，是一致性、丰富性、经常性，甚至还提出关于重复次数的概念，每一次坚持学一点，总比一次性学很多更好，因为你不会一下子记住所有的东西。我们想法是把它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摆出来，反复操练，回去再做一遍，回去再做一遍。如果你一直这样做，每一次回去都会进入更深的层次。但是做到这一点，必须需要有专注力。现在你们手上至少有一个电子产品设备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你永远不会专注，因为你会从一个信息转到下一个信息，到一个地步，你被训练成只能肤浅的思考问题，然后等待下一个信息的到来。圣经说，不要模仿这时代，反而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那美好、可喜悦并纯正的旨意。如果你不能集中注意力，就无法更新你的思想。这个时代的灵就是确保人们失去专注的能力。没有专注的能力，你就无法更新你的心意。没有心意的更新，你就无法辨明神的旨意，这意味着你将无法活出神的旨意，逆流而上。请你思考，根据魔鬼和这个世界的意愿，这个时代的目的 是把你带到一个你无法集中记忆力和记忆的地步。如果你想让你的思想更新，你必须学会集中注意力。这意味着你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在你手机等之类的电子设备上，更不用说现在写东西基本都是用打字，而不是用手法。你会记住你用手法写下的东西，打字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连接到你的大脑。当你打字输入时，你不会记得多少输入的内容，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。实际上，大多数学校都不教书考了，而书考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，因为它帮助你把事物联系起来，特别是把字母和单词联系起来，这样才能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强大的神经节。当你放弃学习如何写思潮，你就放弃了将事物联系起来。所有的东西都是断章残篇，彼此独立。这一切说明整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魔鬼已经计划了很久。现在他有了工具，甚至有人工智能 AI 会带起你思考。人们现在干脆完全不用脑子了，双重保障无机可乘。十七节说，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。这一祷告是一回事，祈求是另一回事。祈求是请求，祷告是与神对话。新约提到祷告的次数，远远比祈求的次数多。我们应该更多的与神对话，而不是向他索取东西，这叫与神交通，与神团契。你要想他的秘密吗？你得花时间和他交谈，他不会随随便便把秘密说出来。十八节说，你们要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警醒，且为众圣徒祈求。光这一节经文就能够让你忙上一辈子，不住的警醒祷告，为众圣徒恒切代求。所以，我们也应该为他人祷告。如果你过这样的生活，你就会与神同行，让敌人在你身上无机可乘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这是一个绝佳的立足点。当你知道敌人在你里面一无所有，你就不怕他会揭露你什么，你就不怕他做任何事，他会试图亏欠你，想方设法去找你的破口，但他甚至找不到任何门路，因为你有双重保障。圣经多次提到说你要保守自己，你说神会保守我们，不错，他会信守他的承诺，但你有你的责任，神会尽他的本分，你也要尽你的本分。你的责任就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要保守自己纯洁，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玷污，保守自己远避偶像。我们晓得，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，那从神生的，保守自己，那恶者就不摸他。神无法为你做到这一点，他不能让你远离罪恶，因为那是你的选择，他不会违背你的意愿。你说这跟敢给示范有什么关系？在各方面都有。大有关系，因为这是一种能保护你的生活方式。我们看第二个大题，目标，服侍目标，基督身量。一，五重职事全面发展。以弗所书4:11说，他所赐的 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伸言者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师和教师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的肢体中应该有的，是基督的基础中，肢体中应该做到的。我们为什么要有他们？为要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达到了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了成长的人，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体的亮度。我们每人都是要进入这里列出的所有五项，才能成长为基督。为什么呢？耶稣是使徒，他是先知，他是伟大的传道人，他是牧人的牧师，他是教师拉比。你不仅仅只是其中之一，你的生命中有与耶稣相同的基因，你必须发展所有这些，你才能成长到他的身量。教会成长，教育教导，但你要明白，教会不会因听福音而成长，教会的成长是通过教导、传福音、讲道得救真理，带人进，把将人带进来，但教会是要教导才能成长。你可以从布道、传福音开始，如果你想让人们成长，那么你就必须进入教导，教导能让他们成长，这是两者的区别。你是要教导，否则你就不会成长。如果只有福音布道，你所能做的基本就是派对，但它更多是关于情感的，煽动人的情绪。如果能让会众激动起来，按流行的说法，我们称之为复兴。我们称之为复兴。你应该有3000人重生，否则只为了自己事情必须改变。我们不改变，一切都不会改变。我们第三，无论何名，见鬼赶鬼。基督徒是要知道魔鬼的名字才能把他赶出去吗？不。你只是要知道你的权柄，这里介绍几种：一、虚弱之灵牵扯广泛。第一，虚弱之灵，《路加福音》13章21节，看呐、啊，有个女人被病弱的灵附着已经18年了，腰弯得一点都直不起来。就我啊、呃，这种。魔鬼是最软弱、最虚弱，也是最容易驱赶。邪灵可以让人，虚弱，比如是虚弱之灵、恐吓之灵，本性害怕啊。但你必须知道，恐惧之灵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大邪灵。恐惧邪灵是一种害怕的邪灵，它的特点就是很害怕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当它进入你的体内，你会感到害怕，因为你接受它的特征，所以它不会来吓唬你，而进入你的体内，让你对一切产生恐惧。虚弱之灵使人疲软，所以虚弱之灵和恐惧之灵是一样的。软弱是一种，虚弱是一种软弱之灵。软弱之灵会让你变得虚弱，让你一直感到疲倦、疲惫，成为慢性疲劳。慢性疲劳综合症是虚弱之灵的果子，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它会让你虚弱、疲惫，让你身体疲惫，让你情绪疲惫，或者在很多种情况下，让你的思想疲惫。有时你的工作或你正在做事的时候，会让你感到疲惫、疲倦。你会在身体疲惫之前就感到疲倦，因为有时在你的头脑中已经疲倦了。疲倦的想法， 虚弱的灵会让你在他能欣赏的每一个方面都变得软弱无力，或软或硬，都必听令。虚弱的灵通常是为其在其他魔鬼打开门的魔鬼。你可能常常只需要对付虚弱的灵，而不必对付其他的鬼。你把他赶出去，其他的魔鬼通常也会随之而去。他们一般也会跟着虚弱的灵离开，但有时我看到软弱的灵很快离开，而其他更大的魔鬼却躲起来不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能必须逐个赶走他们。最简单的方法是说出你想要的结果，而不必追着魔鬼跑。你彰显的是神的荣耀，你运用的是神的能力。当你叫那些东西走，他应该那一刻无条件离开。凭性凭灵，依命击中。山脉博士有时候他会走上听众，走着走着，突然给人某人一拳。有时他会停在一个人身边说：“奉耶稣的名，你自由了。”有时他走到一走走一个你甚至想不到的人身边，突然间。他会抓住对方的头，一边摇一边大喊出来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走了3步左右，他又回头补上一句：“我不是说允许。”接着他继续往前走。那个时候，通常那个人依然会站在那里发懵抖、颤抖、错愕不已。你知道吗？他会砰的一声击中那个东西，你几乎听到他不只是在叫喊，而不是从他的喉咙和肺部发出的，那声音是来自他的腹部，他的灵，声音背后有力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下达命令，他发出驱逐通知，那东西会服从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还是要待在那里？他不需要这里。这一切都必须相互配合，而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必须了解灵界的现实，以及我们周围实际发生的事情。有声有名有望，声势俱力俱力。一旦你在地狱里有了名声，大多数魔鬼都会迅速离开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温和的宿主。他们会很快离开，因为他们不想打仗。他们知道，如果你们认识自己是谁，他们就赢不了了。现在他可能会试图复制你，或者试探你是否知道自己是谁。他们可能会附近再逗留一下，做一些小动作。但只要你让他们走，你已经下达了命令，就不必站在那里。你没有必要站在那里一遍一遍的重复说没必要。你可以只说一次，也可以说100次，这并不重要。但一旦你下了命令，你必须确定你说的时候是认真的。你的意思是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，这就是信心的命令。那个恶魔知道那表情，因为他在威。格雷斯夜斯的眼睛看见过，在雷克的眼睛看见过，在耶稣的眼睛里见过，见他见过，但你现在必须让他在你的眼睛里见到，所以你必须决定那这么做。你不能猜测，你不能怀疑，你不能希望，你必须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离开。聋哑之灵蠢笨不堪。第二，聋哑之灵或又聋后哑的灵，马可福音9章25节，耶稣看见群众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巫灵说：“聋哑的灵，我命令你从他里面出来，再也不要进去，再不要进去。”聋哑之灵最软弱，最容易被驱赶。大多数人认为聋哑是一种生理现象，但一般来说，聋哑是一种属灵的现象，在某一种程度上， 你只是要决定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底线是，不管是医治还是其他什么聋哑的灵，如果你想这么称呼他，离开。无论何时，你告诉他离开，他必须离开。这意味着，如果耳朵里的结构有偏差，就必须恢复。从一般开始，如果你必须向下生日，你可以；但通常，如果你从笼络开始，一般就会击中它。那么，所以你不必那么具体，抓住原则就好，按一般的原则去打。但是你要做的只是按下按钮，奉耶稣的名离开，咚，它就消失了。你不必知道细节，但事实是你只需要知道耶稣的名，相信耶稣的名就能成就，就解决一切问题。不解眼瞎眼交鬼之灵，第三不解之灵，用了22次，马太福音43次，马可福音1章23次，路加9章42次，马太12章43节，乌灵从人里面出来，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，寻找安息之处却寻不着。马可1章23节，即使在他们的会堂里，有一个人被乌灵附着，喊叫说。路加9章42节，正进前来的时候，鬼把他摔倒，叫他重重的抽风。耶稣就斥责那乌灵，治好那孩子，交还给他父亲。第四，眼瞎之灵，他是一个使人失明的灵。马太福音12章22节，当下有一个鬼妇，又聋又哑的人被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治好了他，以致那哑巴又说话又看见。耶稣在提到法利赛人时说，瞎子岂能领瞎子？两个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？一指责法利赛人在死灵上是瞎子，对不对？第五，交鬼之灵，利末记20章27节，以赛亚书8章19节，利王记下22章24节。山脉博士说，他们是邪灵，不是人的灵，不是亡灵。他们熟悉死者的外貌、习惯和生活，他们会模仿逝者的样子，目的是将哀悼者引入歧途，通常进入神秘学，这种神经既真实又超自然，因为那个人会开始从他们死去的亲人那里得到所谓的指导，而这个亲人是一个恶魔，不是他们死去的亲人。灵媒巫师会被那些交鬼之灵附身，交鬼灵会在没有邀请的情况下拜访失去的亲人，不请自来，他们秒减智慧就会来，或者提供智慧，看你会不会上钩。要明白，与死人交流是违背圣经和神旨意的。好，第四课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来宣告第四课的宣告词。我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我必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抵挡魔鬼一切诡计，而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我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也必拿着信心当作盾牌，灭尽那恶者一切火烧的剑。我戴着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攻击的武器就是神的道。听从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，行出神的话。我必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 祷告祈求，并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我尽五成之事之功用成，成就圣徒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在这里只为扩展神的国，我必不给仇敌留下任何余地，只在基督里的名里，凭基督的权柄彰显神的权柄和荣耀，已经成就。阿们。